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一个关于诗歌的话题是：诗歌是什么，以及什么不是诗歌。其中有包含了几个小话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诗歌不是世界的本质，是灵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这个世界究竟存不存在呢？即便存在，你不去思考，不去观察，不去认识，不去感受，这个世界存在也等于不存在。而即便我们思考了，我们探索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去感受了，但没有表述，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是模糊的，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仅是我思就可以了，我思正不能证明世界被认知，更不能知道人在世界上是什么。世界和的人的存在需要一个表述，需要有一个呈现，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身体所感受到的，大脑所思考的，行为所成就的，如果不表述和呈现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在你个人眼中啊，就只是为你一个人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只有你一个人。是的，世界有几十亿人，但是如果没有一种通感和共识，这个世界就只是对几十亿人分别的个人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孤独的，人是孤独的。人为什么要结成社会？先不说发展，首先是害怕孤独。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是孤独的，他就不会愿意存活于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这个世界与人和谐起来，让世界是每个人共同的世界，并且让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感到幸福快乐，感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必须有一种共鸣，一种共振，一种共思，传递共同的感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语言，就是要文字来表述，有了文字的记录和描述，才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所以说，世界和人因文字而存在，而生动，而愉快，而有寄托和希望，有未来、现在和过去。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本质是文字。好了，经过这样一番推演，可以认为文字的确可以架构世界本质。如果没有文字，人就是一种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存在。有了文字，你和我，我们与大家，包括整个世界，就和上帝同在了。可是，作为高智慧、感情丰富的人来说，就仅仅只追求存在吗？存在了又如何呢？要说存在，目之所及，耳之所闻，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还少了吗？一棵树，一朵花，一棵草，一只小狗，它们都存在着。你可以说，从万物有灵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追求，甚至是理想。哪怕是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猪一狗、一花一鸟，它们只是没有语言和文字来表述自己而已。那么你就错了，它们有自己的语言，不然他们也会孤独的死去，只不过是鸟有鸟语， 花有花言。正如各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只是互相听不懂而已，正如我们也听不懂花和鸟的语言。但是你家的小狗和你交往很长时间了啊，以它的目光以及肢体语言和你交流啊，你们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就能够约定出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不是啊？也就共同拥有了这个家。因为他们没有文字，所以他们不能够拥有世界。人类赖以自豪和骄傲的是文字，不过这个文字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还是僵硬的。基于文字的局限，尤其是经过技术和庸俗化处理的文字，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错误的导向，使人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那么怎样才能使文字变得更准确、更生动，让人愉悦、充满幻想，激起我们的对美好的追求呢？我会说，这种文字就是诗歌，诗的语言，诗的文字。诗的文字是在一般普遍性文字的基础上，驾驭着阳光，插着翅膀的飞升，是灵感的土壤里滋生出来对新的世界、新的精神的描述语言。世界的本质尽管是文字，但世界的灵魂、世界的价值、世界的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能够给我们快乐的就是诗歌的语言文字。我曾经说过，自从有人类开始，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就是一首诗。什么是第一个声音呢？就是人类还没有语言的时候，只能发出单音节的那个声音。虽然是单音节，却能够彼此沟通，让对方大致明白自己的发音的意思。比如古代一个男子在河的这边向对方一女子表达他的爱意，或许他会发出哎哎啊这样的简单的声音，对方呢回答也只能是单音，也许会说啊啊，对，表示我听到了什么事儿啊。于是男的再发出啊和女方共同的声音啊啊声啊，重复他的单音以示爱，女方呢也就重复男方的哎哎的声音，表示接受男方的示爱，是不是啊？应该说古人的求爱呢没有现在那么复杂，但是想象空间很大。要说明的是，虽然是单音节，但音节的长度和韵律应该是有变化的，也会有低昂起伏、平上去弱、悠扬婉转，这点无需去考古，要观察一下身边你的身边哈诗与人之间的交谈就明白了。单音节发声之所以能够互相沟通，是因为配合着手势、肢体动作、表情等表达了意思，描绘了意象，构建了意境，再加上单音节表意方面的高度、隔断和跳跃，可以理解为多词汇的聚合和词性的替变等，这些特征正与诗歌语言的特征相吻合。我们不妨随意取一个字的造词法来看看这个单音节字的哈丰富内涵。我们不妨以这个画字来分析。这个分析呢是这个解析吧，是我的一位朋友，著名的那个当代说文解字的大专家黄天和老师他分析的。说这个画文化的画，文化的画是以单人旁和笔旁，就匕首的笔字旁合起来的字。单人旁呢，它就代表着形而上的一种抽象的理的存在现象存在象。那个笔呢，这个是形而下的具体的物的存在象。先前用两者作为字数合构成画字，所谓画就其底，就是形而上的道理与形而下的 实体之间的阴阴善变流转的运动。世界的运动分为两种形式的呈现，显性呈现形式及造的形式，一切碰撞交叉皆为造，制造啊、创造啊、铸造啊等等啊。隐性呈现啊及化的形式，一切交互善变流转的运动皆成为化，大化、演化、同化、异化、融化、分化等等。由造与化而合构成之词造化，直接点明了人在其中的万物运动的全过程。这就是黄天和老师他对这个化的阐释啊，这是对有了文字后的化的解释。一个单音字化也是单字词啊，是个动词，便包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复合概念。可见中国文字的魅力，一个单音字尚且如此，一词一句一行一首诗歌呢，或许一首诗就真的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如果我们用如此丰富而魅力十足的中国语言文字写诗歌，而不明其理，不达其意，谁可自诩为诗人呢？话说回来，没有文字之前只有语言，语言不发达之前就只有单音语言。这种单音语言的内涵和寓意远胜于以后的单音文字，是古人生存表意表情唯一的依赖，并驱动着文明的发展。它包含了诗歌所有的特征要义，还有谁说人类的第一语言不是诗歌呢？所以从语言文字的诞生开始，人类就是用诗歌进行交流的，包括表情达意、描绘事物、交换信息等等，都用的是诗歌。可见诗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诗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魅力便成为祖先的遗传，使得孩子从基因中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诗的语言所沉醉，为诗的韵律所吸引迷恋。几乎很少有人在儿时不乐意背下几首诗歌的，做个诗人的梦，这种孩子也不在少数。直到今天，虽然诗人成了穷人的代词，但是还是有人 调侃说哈，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这不正好说明酷爱诗歌的人更多了吗？或许就连富人所有钱的人也有不少喜欢背或者写那么几首诗歌，而愿意显示自己是穷人的。诗歌的语言从祖先的灵魂里遗存到今天，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灵性。如果世界的本质是文字，诗歌的语言文字便是世界的灵魂。那么诗歌的语言文字那么重要，那么诗歌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小话题。文字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化可以强国，也可以强人类，强世界。而诗歌是文化的明珠，是人类蒙昧时期的醍醐，也是现代文明的号角和愈合人类心灵创伤的油膏，对人的灵魂、情感和意志有着万有引力般的魅力。普通老百姓因为诗歌的鼓舞而怀有希望，让人在困苦中坚强而乐观地生活下去，如苏轼的“莫听穿林打雨声，何妨吟啸且独行，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如黄庭坚的“头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雨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多么的那个豁达啊！一些事情该放下就放下啊，一笑置之。有志者在诗歌的激励下啊，就更是奋斗不息啊，坚定不移，如郑板桥的那个足石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是不是啊？你看还有家国情怀的啊，如林则徐的立威任重九神疲，再接衰荣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更如谭嗣同的啊，望门投止思张俭，人使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那个劝学方面的哈，有陆游的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成，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就知行合一，是吧？最浪漫的啊，浪漫情怀的乐观主义的哈，李白，他的那个他的自信和人生观的给我们哈有很多的太多的鼓舞，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又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再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更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个确实是他这种那个浪漫是无人能及的哈，乐观主义哈。那个杜甫呢，他的又是另外一种那个格调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诗暖了多少天下寒士的心呢、啊、是吧？尤其是那些描述人类至情至爱的诗歌，打动的岂止是平民百姓，这里就无需列举了，相信每个人都有感受，肯定比我还感受的还要深切，是吧？诗歌对人类影响的例子呢不胜枚举，一些诗歌的创造者自身就是大有作为的人，堪为人之楷模，或可以说他们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不同的自己。人是创造文明的主体，文化使人有了创造的能力和能量，而诗歌以最生动形象最具冲击力的语言，让人的灵魂变得坚强和赋予想象力创新力，就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擘都写过诗歌。至于帝王写诗歌的就更多了，从汉武帝刘彻到唐太宗李世民，甚至武则天，就连现在的小青年也知道中国南唐的李煜是千古词帝，清朝的乾隆也是著名诗人。至于哲学家中的诗人就更多了，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狄德罗、笛卡尔等，而诗人中的哲学家或有哲学思想的更是不罕见，如泰戈尔、裴多菲、拜伦、歌德等等。诗歌给世界带来的不是物质，但是诗歌创造了纯净的人的灵魂，并让人享受着做一名高尚的有独立人格、有自由创新意识和有大爱的人的快乐。人是否创造了新世界姑且莫论，先问问自己是否快乐，是否有爱、被爱且如诗如歌，这才是生命的宴享。我们来说第三个小话题，诗歌是艺术不是技术。如今说起诗歌 诗人，在有些人那儿似乎是很丢脸的事儿，也难怪。现在的很多诗歌其实已说不上是诗歌了啊，也不说它不是诗歌哈，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啊。诗歌的本质是一种纯情的语言文字表达，纯字啊要强调。而文字和语言不是诗歌表达的专属。现实社会呢更普遍的需求是物质层面的。为物质的增长和获得也要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其意志和欲望。尤其是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语言和文字的运用会受到未满足物质和。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会受到未满足物质和意志等欲望的限制。况且高尚与卑贱，文明与落后，高雅与庸俗，甚至善与恶，都会以潜意识的方式寄生在包括诗人在内的灵魂中。这样诗歌创作有时就不是源于灵动，所谓灵感的牵动啊，而是出于某种欲念和意识意志，这样难免诗歌的语言文字艺术就被技术化和庸俗化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些不堪为诗歌的诗歌。什么是不堪为诗歌而又是诗歌的语言文字呢？这是从形式来看，一是分行了，二是押韵了，三是研制了，四也抒情了，五也在理儿了等等，但是就是没有运用意境，没有创造意象，没有感染力，没有蕴含着的使命和担当，同时也没有娱乐性。这类诗歌只对客观事物做直白的描述，不排除也用了一些基本的修辞方法和美丽的语句，即使对内心的情感也用的是客观表达，几乎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甚至扭曲生活这里我举个例子，但这个不是扭曲生活的哈。比如说我写瀑布，可以这样写：倾泻的瀑布自天而降，震撼着游人的心灵。也可以这样写：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两个诗句都运用了修辞手法，都分了行，都有节奏韵律感，哪个是诗，哪个只是像诗呢？就是写景的这些最常又最容易令人产生审美疲劳的写景状物的叙述诗歌便是只采用修辞中的以人比喻等等手法 比如说把那个花比作美女，把山比作偶像，把地比作母亲等等。比完之后呢，啊，再发几个感叹，啊，说几句感想，表达爱慕、崇敬等等，就塞进去，这样就完成了一首诗歌的创作了。这种诗歌，啊，也不得不认为哈，它是采用了一些诗歌的一些技术啊，但是呢，没有艺术，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同题诗啊，我不是这里贬损同题诗啊，我只是举出这种存在现象哈，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同题诗啊、季节诗啊、节日诗啊，他们都是先给出概念和写作范围，定下基调，这样一来，客观上就限制了人的审美诉求，成批生产成了一个子窑子里烧出来的陶瓷。正好今天是冬至节，很多人写了冬至的诗，我一个朋友也写了一首冬至诗，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反正给我提供了一首冬至的诗给我看，我把它念一下哈。冬至时节，冬已深，琼花飞舞满乾坤，银装素裹山河静，红梅吐蕊笑迎春。啊，这类文字听起来还挺好，挺美的哈。这类文字不能不说，不能说它不是诗歌，但是只有镜像，镜子的镜啊，没有意象，没有运用意象啊，更像是图片说明，属于冬至窑里面烧出来的批量商品。至于那曾经流行一时的口水诗，可能就是连窑都不用进了啊，捏坨泥巴一搓，抓把灰一扬，张开嘴一吐，掏出来一尿，就说是诗歌。哎，可怜我们的苏心李杜啊，早知写诗如此容易，何必要弄得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呢？归纳一下，所谓技术性的诗歌，其技术含量是怎样实现的？我做了如下归纳：一，有写诗的愿望；二，采用分行技术；三，掌握运用基本语法修辞，主要采用拟人、比喻等手法啊；四，多表现狭窄的个人情感和纯主观愿望；五，不主张传统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不尊重现代诗歌的创作规律；六，按某种要求和指令，比如群主出题的同题诗、约稿通知中限制性的概念和指定范围啊，这些技术的要求来创作；七，说得更直白点啊，更好懂一点，就把照相技术啊用于诗歌创作等等啊。说是说嘛，但是我是一个大众诗人，作为一名大众诗人，我是不反对啊，甚至还鼓励种种诗歌的创作，至少可以育人育己。但诗歌啊，不管怎么说，是应该有使命的。写诗的人呢，只有站在灵魂的高度，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把爱深深地注入人的心灵，才能以艺术的表达把最美的诗歌奉献给大家。那么这个谈到了那个意境和意象啊，这是构建诗歌的一个重要手段啊，和一些甚至也是目的小目的之一啊。那么下面一个话题就是意境意象是如何搭建的？那么什么才是诗歌的艺术表达？简单的说呢，什么样的诗歌才是诗歌呢？我们也不妨从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探讨。一，同样是分行的；二，有韵律的；三，对修辞高度熟练运用的；四，有委婉的客观描述和主观表达的；五，能够用语言文字 表达人所欲言而不能言的。六，失言志，有志且有担当有启发的。七，能够运用语言文字描绘出不在现实世界又不脱离现实世界的意象意境的。意象都源于意，一个意字可以让三维空间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变得无限广阔。一意念可以穿越太空，也可以窥透毫厘。诗人如果有意，人间天堂，心灵物理，任其掰合纵横，世间万事可以任意照镜复形。当然这要用诗歌的语言和文字来实现。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意象。也许很多诗人认为这是小儿科了哈，但是真正要把诗歌创作中的这个意象哈用好啊，绝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哈。意是人的主观意识，象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化字，对不对？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啊。意象是主观融合和主观和客观融合后的创造，不同的主观意识决定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同。而意识是由人的三观和修为所决定的。所以说功夫在诗外，要写诗你先练一下自己的三观啊。于是就有了100个观众100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啊，观念不同嘛，是吧。借用那个宋代禅宗大师清源行思的禅理他这个三重境界，禅有三重境界做说法那我们来看看就更清楚了哈。他这是三重境界，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第一重。接着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第三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当你对事物的认知还很浅的时候，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看到的山呢只能看到的模样。这个阶段写出的诗歌呢就像是用照相机来写了但当你随着修为的提高，认知能力的加强你就会进入禅的第二重境界认着那个就能够通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就能看到山所蕴含的德比如说崇高啊、宁静啊、慈爱啊、朴实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山就不是山了，这个不是山不是那个形态的山可是它的蕴含着一种本质一种内涵，那个一种丰富的内涵这样的山那看水也是同一个道理你看到的就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一个湖泊看到什么呢？看到水的德水有七德老子的道德经里说水的七德是吧，居善地，心善渊，语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识。这样呢你一诗歌里头那个山水还是不是山水山就不是山，水就不是水了，是不是那么你所看到的事物的本质，我就说回了难道你真的你看到的事物的本质就是真的就是它的本质吗非也。这是因为山和水的德无非就是前人之意之所在事物的本质也好，表象也好那个都是人的我思的产物本质是什么呢谁说得清楚？连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们都说不清楚，是不是本来嘛，整个宇宙都是从无生有的，既然是无还不是省省，回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好，是吧。那么再说了，写诗歌写到最高境界 无论从语言艺术到境界的创造啊，都会近于平谱啊。我虽然做不到啊，却一直在努力啊，写让人看得懂而又有意境的诗歌啊。那么就接着咱们就说说意境了啊。那个意境是由意象创造的，脱离啊，这个打引号的脱离，脱离现实的境界。我呢把它分为实境和虚境啊，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啊啊，我这人我是这样想的哈，这样呢就更便于我们怎么去读懂诗歌哈。所谓的实境啊，虽然是臆造，却是有具象的，比如前面说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黄河之水本不是天上来的，那它因为创造了它的意境啊，你可把它看作是天上来的啊，大家都认可，对不对？它是这个意境呢，让人可观可感，所以说是实境，水呀、黄河呀、天呐、对不对哈？还有啊，疑是银河落九天，对不对？啊，像这些都是实境啊，这个例子就不多举了。那么接着说虚境，那么我问了哈，一片冰心在玉壶，做何解呢？啊，什么是冰心？啊，怎么个在玉壶里头了？冰心在玉壶又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心像冰一样明，但是不是说冷哈？玉啊是高尔洁，那冰心玉壶，它自然就体现了啊人的品格的纯洁和高贵，对不对？那么就是说，你说这个品格是什么？你看得见摸得着吗？对不对？那个高贵是什么？啊？那个，所以说你的这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又是一种那个境啊，意象，通过意象塑造出来的的境啊，所以说呢，那个我就把这类那个定为那个一种虚境啊，但是要是要你理会这个虚境的话，要颇费一番这个周折。实境就要容易得多，是不是啊？那个实境呢，就是相当于看山啊，似山啊，好似啊，似山又不是山。那个黄河是河，却不是天上来，但写成了天上来。但是它这里头保留了黄河本来就有的实在有的气势，对不对？啊，除了它的具象表现外，它的气势也能表现出来，是吧？虚境之所以虚，因为是运用这个意象，可能运用的太多啊，就是对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哈，以多重这个意识不同的角度多维的观察啊，去塑造这个景象这个像啊，就当然就成了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境啊，甚至是这个意境啊。甚至一个意境套叠着一个意境啊，那么就是这样做的话，他就很难去理解啊。实境是通过意象塑造的形象具体可感的超现实之境，多以联想、夸张、比喻、以人等修辞方法表现，这是我对实境的一个定义。对虚境是这样定义的，虚境则除了运用实境的那些手段外，还需在人对事物的深度认知、感悟和意志诉求上建立多维度的理念、情感进行编织。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诗歌好懂，有的不好懂的原因啊！但是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诗歌的创作是自由的，爱好选择也是自由的。如果是诗歌创造不自由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插着光的翅膀来飞升了哈。 意境的创造虽然源于意象，但这只是通道之一。很重要的手段还有对语言文字的熟练、巧妙、大胆的运用。你说它是立体的也好，变异的也好，甚至是扭曲的也罢，都是为了创造一个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多维度、多世界的诗意呈现。这个视觉的视哈，诗人往往采用改变词性的特殊修辞方法来创造这样的虚境啊，虚境叫复杂性啊。常用的是将名词和动词、形容词进行替换。除此之外啊，造句本身这一行诗的依据啊，还有句与句之间的铺垫和互相映衬，词义和句意的融汇和演绎，推拉挪移啊，纠缠排斥等等啊，这是我造的生造的句子哈。还有段落之间的也是如此啊，那种朦胧的诗歌就是因为一个意境套叠一个意境，所以说比较考人的智商很难懂。一首诗写得好还是不好，更重要的还不是啊意象意境这些啊，也不是修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大家肯定知道，那就是立意啊。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为谁写这首诗，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深度，这是有无担当和使命感，或者只是一种情绪情感的泄露，或者是娱乐等等啊，这个都决定诗歌的质量啊，这都是可以存在的哈。不管有没有什么高度啊，什么使命感呢啊，它都是诗歌哈。天上的星星啊，看得见的很多啊，看不见的就更多了，而且能数出来的就太少太少了。今天我就数了这啊，更多的星星呢，留给其他的朋友来数。我要说的是，说明的是，大家都听出来和看出来了哈。我这里我这个话题里头，多半就只说了观点和说法，没有的对照实例啊，诗歌的实例来说明。我是认为哈，各有各的说法嘛，各有各的讲法。我是觉得，如果举例的话，一定会约束大家的想象力和分辨力啊，反为不美。而且这里头我也没有更多的说什么不是诗歌。我想既然知道什么是诗歌，再说什么不是诗歌就是多余的了，是不是？总体说来，感谢朋友们的坚持啊，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